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加州参议员表示应站出来制止活摘器官，纽约华人感谢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在布拉格介绍法轮功，捷克媒体现场直播。应国家卫生部邀请，秘鲁学员在社区交工。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加州参议员表示应站出来制止活摘器官。明慧记者王英，旧金山湾区报道。8月31日，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加州首府沙加缅度议会大厦前举行集会，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加州第38选区共和党参议员安德森、加州第71选区的众议员兰迪·沃佩尔到场发言，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出席集会的还有加州众议员汤姆·莱克。当天200多位法轮功学员打着坚守正信、呼唤良知、结束18年迫害、停止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天理不容等横幅，呼吁加州各界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18年来的迫害。参议员安德森在集会上表示，他提出了 SJ-20 决议案，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他说，我很荣幸能够与你们站在一起，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谴责他们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他表示，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度，美国尊重所有的信仰，所有的人都能够实践的信仰。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对此感到骄傲。他说，当其他国家因基于信仰而对人们实施群体灭绝之际，我们不能对此视若无睹。许多逃离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加州安顿下来，他们还在为他们在中国的家人的安危担忧，我们要为那些无辜的人撑腰。安德森说，我认为站出来反对群体灭绝是我们价值观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现在中国正在发生迫害法轮功的群体灭绝罪，迫害必须停止。法轮功学员因器官被摘而死亡，中共还在国际市场上贩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站出来制止。安德森去过中国，他认为中国人非常善良，但是中共政权害怕真相，害怕人们有信仰自由，这是不对的。他说，人们不能因为他们的信仰而受到迫害，不能因为他们的信仰而被活摘器官，我们应该制止这些行径。我和我的同僚们支持信仰自由，我们将为他们的自由而战。加州第71选区的众议员沃佩尔表示，法轮功学员是非常好的修炼团体，他们修炼非常好的功法。法轮功学员代表了人类最美好、善良的品德，和平、祥和、慈悲、宽容、大度。我一生都在为自由而战，我们必须抵制中共邪恶，我们要将你们的大法传遍整个世界。目前全世界有1亿法轮功学员，我们要让法轮功学员扩大到2亿、3亿、4亿、5亿，因为你们所带来的正是这个世界所渴求的，是这个世界所应该具备的。他说，我们反对压迫，我们反对中共政权企图控制人们的身体和心灵，活摘器官是邪恶的，我站出来竭尽全力反对邪恶。众议员汤姆·莱克表示，我们今天的活动会让人们关注暴行，这些暴行令人难以置信，但确实存在，居然有人摘取他人的器官以谋取暴利，这是不道德的，但盗取器官的事确实存在，很可能大量发生着。他说，我们就是希望引起人们的关注，很高兴今天看到这么多人关注这件事，我们需要竭尽所能让人们关注这一不道德的暴行。中共政权的活摘器官暴行是邪恶的，我们在自由社会的人应该曝光这些行径，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我们应该大声公开这些，让我们的政府向他们施压，让他们改变迫害政策，迫害是不能接受的。纽约华人感谢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明慧记者采菊纽约报道。盛夏的纽约骄阳似火，为了告诉更多的民众，特别是华人，关于法轮功真相和三退保平安的福音，自6月以来， 部分纽约和新泽西的法轮功学员利用周日的休息时间来到纽约布鲁克林的华人社区集体练功和打横幅，明白真相的华人对此表示支持。7月9日清晨，约50多位法轮功学员来到布鲁克林的第二华人社区班森赫斯特附近的赛特路公园集体练功，让公园里健身休闲的华人们惊讶，这么多人练法轮功啊。陈女士是今年初在赛特路公园练功点得法的新学员，一学功就有神奇的感受，而且虚弱的身体有了很大的改善，因此她总是和周围的家人朋友分享练法轮功的好处。遇到来学功的新学员，她还告诉他们要看法轮功的书学法。在布鲁克林，八大道是华人最密集的社区，社区内 99% 是华人的店铺。7月30日清晨，约50多位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八大道公园练功点集体练功，并在附近设立真相点，向过往民众传播法轮功的真相。一对练太极拳的夫妇仔细阅读挂在栅栏上的法轮功功理功法介绍，一位学员上前和其中的女士打招呼，女士告诉学员，我看到你们那么多人都能盘腿那么长时间，真是佩服，我在家也打坐，可是坚持不了。学员告诉那位女士，大姐，我以前也练太极拳，有句话叫练武不练功，到老一场空，法轮功打坐是真功夫，一般的武术到老了身体练不动了，什么病都来了，而练法轮功的多少老年人不但病好了，修心向善，提高生命层次，那么大岁数很多人什么毛病都没有，很神奇。这位女士说，我看到你们的这个功理介绍挺好的。学员又继续跟她介绍练功的功法和功理，大姐很感兴趣，一直说好，并说以后要多了解。晨练结束后，学员们来到热闹的街道上，拉起法轮大法好、真善忍、三退是福、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法办江泽民等大型横幅，让民众在一走一过中就能看到真实的信息。有的民众主动前来要挂有大法真相信息的小莲花。当天一位店主主动来到真相桌前要挂有大法真相信息的小莲花。16年前学员在这店摆真相桌时，店主曾出来不让学员摆，还威胁要喊警察。16年后的今天，他主动前来要小莲花。两位广东客家老人告诉学员，知道法轮大法好，他说他家里有一朵莲花，是一个法轮功学员送给他的，他很喜欢，并说你们辛苦了，临走时还说希望你们下周再来。还有一对老年夫妇来到真相桌前，取他们预先订购的大法书转法轮，他们说在国内就听说法轮功好，不敢练，现在来到海外了，可不能错过机会了。他们年龄大，又住在很远的岛上，来到这里不容易，得到大法书后非常高兴，学员们又送给他们几本真相期刊，老先生还做了三退。法轮功学员在八大道设立真相点坚持了17年，让很多人了解了法轮功真相，进而支持法轮功。但也不时会有一些不明真相或被中共利用的凶徒前来捣乱。在7月9日那天，班森赫斯特社区的警局特地派了一辆警车和两名警员站在真相桌子前，保护学员不受任何不明真相人的干扰。随着学员持续讲真相，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真相并支持学员。在8月的一个星期天，一个凶徒拿着打火机又来挑衅学员，义正辞严地斥责他。这时有一个广东人发出正义的声音，你不能这样对待他们。看到有人支持法轮功学员，那凶徒像泄了气的皮球走了。有路人宽慰学员，这个是中共派来捣乱的。在布拉格介绍法轮功，捷克媒体现场直播。2017年9月2日，来自捷克及其周边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们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向民众介绍法轮功。欧洲天国乐团也参加了本次活动， 法轮功学员通过各种方式向捷克民众和各国游客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集会结束后开始游行，捷克 CT24 电视台于下午3时现场记者连线直播法轮功学员游行的实况。节目标题是反对践踏人权的游行。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从瓦茨拉夫广场出发，开始沿着布拉格最繁华、游客最多的街道和景点行进。当天的活动还吸引了众多媒体，捷克多家媒体如捷通社、闪电、捷克周刊和宗教信息等都对9月2日的布拉格集会游行的盛况进行了报道。媒体在报道中表示，由天国乐团组成的法轮功游行队伍从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出发，途经布拉格市中心繁华地带，游行活动提醒人们关注中共政权活摘人体器官的非法行为，支持被中共当局迫害的法轮功运动信仰者，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与中国进行器官交易。在游行队伍中，法轮功学员们展现了舞蹈、舞龙，还有法轮功的功法演示。很多布拉格人和游客们都在观看，并用手机进行拍摄。报道中还介绍了法轮功，法轮功包括缓慢的、有能量的练功动作，它强调真善忍的价值观。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都在学练法轮功。最初，法轮功也曾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但自1999年以来，其成员一直受到迫害。法轮功学员在布拉格市中心瓦茨拉夫广场展示的5套功法特别吸引人们的目光。他们同时聆听学员们讲解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盛况，以及在发源地的中国遭到惨无人道的镇压的真相。人们对中共野蛮迫害法轮功感到非常震惊。当听到中共血腥镇压法轮功，并非法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时，他们表情凝重，眼神中流露出深切的痛惜，立刻纷纷在反迫害的请愿书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人们离开时，欣喜地带走一朵精美的小莲花挂饰作为纪念。集会结束后开始游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打头阵，鼓号声响彻云霄，道路两边商店和餐馆的人们都跑出来观看，加上来往的众多游客，把道路挤得水泄不通，很多西人高声呼喊法轮功，法轮功。人们喜欢观看翻腾舞龙的表演和仙女的舞蹈，有些中国游客不停地问华人法轮功学员，怎么舞龙的人都是外国人呢？扮演仙女的也有很多是外国人呢？学员告诉他们，他们都是修炼法轮功的西方人，他们非常喜欢中国传统文化。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你们看，天国乐团里的西方人也特别多，他们都是法轮功学员。你们应该多看看我们的真相资料，好好了解了解法轮功，别被中共欺骗宣传所蒙蔽。于是他们要了一些真相资料，说拿回去看看。有些中国游客了解真相后，为了保平安，当场就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协党的党团队组织。当天有一个学员给6名中国人做了三退，其中有一位从北京来的游客，当学员讲到中共的邪恶及目前国内形势时，那位游客说，我不管政治的事。学员说，这不是政治，是希望你能明白真相，分清善恶，在天灭中共时你能活下来。当给他起化名做三退时，他问，三退给谁看呀？学员说，给老天爷看呀。中国人讲三尺头上有神灵，神佛看人心，共产党叫你为他奉献生命，但他保不了你的命，只有神佛才能保你平安幸福。这位游客听明白了，高高兴兴退出了中共团队组织，并一再表示感谢。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小孩来捷克旅游，他们看着这么多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很是惊奇。学员告诉他们，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欧洲有近40个国家都有修炼法轮功的人。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叫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并有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 听闻真相后，夫妻俩很高兴，做了三退。小朋友拿着精美的小莲花，全家三口连声说谢谢谢谢。应国家卫生部邀请，秘鲁学员在社区交工。2017年8月，秘鲁法轮功学员接到国家卫生部的正式邀请，希望他们参加8月25日在首都利马北部果马斯区公民之家，由卫生部与果马斯市政府联合举办的老人服务日社区活动，介绍法轮功。此前，国家卫生部的主管已对法轮功有所了解，非常感兴趣，曾多次跟学员联系，告知要安排时间让学员教授功法。来自北部周边的多个老人团体和社团踊跃参加这个老人服务日社区活动，四五百人一下子把简易会场挤得满满的。会场周围的展位都是以为老人服务的主题设的项目，如营养食品、眼保健等。上午9点半，法轮功学员来到了会场。当13位身着印有法轮大法字样黄 T 恤的学员随着主持人的介绍健步登上舞台时，台下响起热烈掌声。功法演示开始，平和舒展的动作和悠扬的练功音乐吸引着台下人们聚精会神的观看，还有十几位老人围拢在台前模仿着台上学员的练功动作。功法演示结束后，老人们激动地向学员要法轮功简介传单，期待在果马斯区建立练功点。因为很多人对法轮功感兴趣，因而显得交工时间安排得不够。卫生部的联系人表示非常抱歉，希望过几天再安排更多的时间，让人们能更进一步了解法轮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女儿顺利考上公务员。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磕磕绊绊走到今天。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发生在我和家人身上的神奇事太多了，我把能记住的一小部分写出来，以表达对师父和大法的感恩与正信。一、女儿顺利考上公务员。我女儿从小和我一起修炼法轮功，但99年720后，当警察左一次右一次上门骚扰我，后来我多次被关入看守所，女儿亲眼见到我被如此残酷打压，就不再敢学了。但她心里一直认为大法是好的，也一直默默支持我修炼，生活中也能做到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她自己。2015年女儿大学毕业了，在当今社会，大学毕业，家里如果没钱没事，想找个好工作，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还得无奈地复习报考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要面对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女儿先后参加了几次考试，都没能如愿。2016年8月，她又报了一个职位，参加考试的有上百人，考完笔试后没抱有什么希望，接下来又报了两个职位。快要到开考时间了，我就对女儿说，你背诵师父红银寺中的诗句，真善人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还告诉她记住师父在论语中讲的，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女儿高兴地答应了，并认真地背诵下来。我告诉他要反复背多次。2016年11月4号，没抱太大希望的那个职位突然打来电话通知他去面试，共有17人参加面试，取前五名。女儿笔试是第七名，面试当天下午成绩就出来了。出乎意料的是，面试考了第二名，被顺利录取了。女儿高兴地对我说，妈，我之前复习的面试题押对了一道，并且答题时语言流畅自然，就像耳边有人在告诉我怎么答似的。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面试。2016年11月6号，第二个职位笔试成绩出来了，女儿考了第一。 11月10号第三个职位笔试成绩也出来了，还是第一名。这个职位是外省公务员，而且女儿的成绩高出第二名9分。面对那么大的竞争，女儿能同时考上三个职位，两个第一名，这简直就是个奇迹。这是女儿真念法轮大法好，相信大法好带来的福报和荣耀。我周围的亲朋好友得知消息后都很羡慕和赞叹，此时我再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也能接受了，给真相台历也要了。我女儿还说她担心政审不知能不能通过，我告诉她说，我说你不用担心，你就背诵师父那首诗，然上班后没有政审那一项。现在已经上班四个月了，这也见证了大法和师父的神奇与超常。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激动，从内心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弟子叩谢师父。二，成念法轮大法好，妹妹身体康复了。那是2016年的一天，千里之外的妹妹给我打电话，说她经常头晕头胀，心慌，四肢无力。打电话当天中午，她说吃了一碗肉馅饺子后恶心呕吐，病情加重，躺床上起不来了，内心害怕是不是得了心脑血管病。我听她说完后就让她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我以前给她讲过真相，也做了三推。她对大法半信半疑，她说，姐，我看你身体那么好，我也有点相信你学的这个功法了，我听你的，以后天天就念这几个字了。我听后很高兴，又和她讲了一会儿真相后就挂了电话。过了几天，我给妹妹打电话询问她的病情，她高兴地说，姐，我正想给你回电话呢，我那天照你说的念那几个字后全都好了，身体从没有这么舒服过，头脑清醒，心明眼亮，干活一点也不累。我听后激动地流泪了，心中充满了对师父和大法的感恩。三，发生在丈夫身上的神奇事儿。我丈夫是2008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当他看了不到十天转法轮，抽了27年的烟，喝了25年的酒，全都神奇般的戒掉了。以后发生在他身上的神奇事儿有好几件，这里仅仅说一件事情，那就是2011年9月的一天，他开着家里的农用四轮车去山里拉烧柴。因为我们这里是林区，烧柴都是粗圆木，还得有一个人帮忙干活。他们用钢丝绳捆上一根圆木，用车拖拽，车头拽着木头往前走了没多远，突然后面的木头就碰到了20多公分的树桩上，把车掀翻，把我丈夫扣到了车下。在一旁帮忙的人吓傻了，心想完了，人可能砸坏了。过一会儿就听我丈夫在车下喊，快把我拉出来，那人才回过神来，赶快跑过去把人拉出来。一看我丈夫毫发未损，他俩再回头查看刚才躺在车下的痕迹，头不偏不斜，正好夹在树桩和车厢中间，如果再偏2公分，头就压扁了，肯定没命了。丈夫明白是师父保护了弟子，这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河北平山县委书记王俊英遭恶报，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河北平山原协党县委书记王俊英参与迫害法轮功，2014年9月被双规调查，遭恶报。王俊英在平山任职期间，特别是2008年6月6日至7月31日在北京奥运期间，更是操控610、公安、各乡镇、广电局等，打着所谓保奥运稳定的幌子，疯狂地对大法弟子非法骚扰、抄家、拆锅及卫星接收器、绑架、非法劳教等，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大打出手，大耍奥运政治流氓行径。据明慧网报道出来的案例，王俊英共对16名等24名大法学员非法骚扰，其中抄家23家，对李炳刚等12人绑架， 对魏峰巧等八人非法劳教，拆除或部分拆除卫星接收器十家，抢劫师父法像、大法书、资料、DVD、光盘、磁带、电脑、刻录机、打印机等无法统计。这次有目的、有预谋的迫害，是自720以来最邪恶的行动，也是王俊英当平山一把手后最大的政绩。王俊英现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被衡水检察院公诉。至此，自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平山县连续三任协党县委书记均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王俊英，男，1955年生，河北赵县人，2007年3月至2008年6月任平山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县长，2008年6月至2008年12月任县委书记、县长，2008年12月至2013年4月任县委书记，后升任石家庄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市人大副主任，2014年9月被双规调查。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